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9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加拿大和美国防务部门近日先后指责中国军机在国际空域实施危险的拦截，中国作出反驳，并辩称它的处理方式合理合法。加拿大国防部日前表示，加拿大一架 CP-140 海上巡逻机及其13名机组成员在10月16号在中国领海附近的国际空域执行联合国任务时，遭到中国军机以挑衅的方式拦截。该任务是为了监督联合国制裁北韩决议的执行情况，阻止非法船只向北韩运输石油。加拿大国防部长比尔布莱尔批评中国空军的行为危险而且鲁莽，并向北京传达担忧。加拿大传媒报道称，至少有两架不同的中国军机连续拦截，以照明弹袭扰一度距离不到五公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三10月18号在五角大楼与正在美国访问的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举行会晤，双方讨论了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攻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入侵，以及英美两国对中国的警戒。奥斯丁在讲话中提到，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及其应对中国的共同目标。奥斯丁说，奥库斯继续展示我们合作伙伴关系的力量，这个是实现我们共同安全目标的世代机会。他说，我期待讨论我们的密切合作，包括我们怎样共同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霸凌和破坏稳定的行为。沙普斯则在谈话中表示，有鉴于中东地区和乌克兰所爆发的冲突，自由不是免费的，不单止只是一句口号。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俄罗斯一个月之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对北韩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拉夫罗夫公开感谢北韩在乌克兰战争上的支持，并承诺俄罗斯将会同北韩团结一致，两国在国际制裁下加强合作武器交易，尤其使到区域各个国家忧心重重。拉夫罗夫在10月18号到19号正式访问北韩，被视为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访问预作准备。拉夫罗夫星期三10月18号在北韩官员主持的招待会上表示，莫斯科深切重视平壤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坚定不移而且合乎正道的支持。
星期一10月16号抵达特拉维夫的美国总统拜登似乎支持以色列在哪个应该为加沙一间医院发生大规模爆炸负责上的立场，造成几百人死亡，并引发整个地区的指责和抗议。拜登在演讲中说，根据我们至今为止看到的资讯，这个似乎是加沙一个恐怖组织火箭发射错误的结果。加沙官员称，以色列要对星期二的爆炸负责，但以色列否认有过错，并表示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伊斯兰圣战运动发射的一枚火箭错误击中医院现场。伊斯兰圣战运动否认对此负责。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德利安·沃特森表示，虽然我们继续收集信息，但根据空中图像、拦截和开源的信息分析，我们目前的评估就是以色列对昨日加沙医院的爆炸不负有责任。拜登访问以色列的目的是在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造成1400多人死亡之后对以色列表达支持。以色列此后向哈马斯宣战，并对加沙进行猛烈的轰炸。加沙卫生部表示已经有约3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拜登在演讲中表示，以色列已经同意人道援助可以开始从埃及运往加沙，并宣布美国向巴勒斯坦人提供$1亿的援助。他发誓要向以色列提供自卫所需的一切，但敦促他克制报复行动。你不能够按照恐怖分子的规则生活，你们生活在法治之中，当冲突是正当时候，你就遵循战争的法治。他说，在讲到2001年9月11号美国遭受恐怖攻击后果时，拜登表示，
Don't be consumed by it. After 9/11, we were enrag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we sought justice and got justice, we also made mistakes.
虽然美国睇到正义得到正义，但我哋亦都犯咗错误。 我知道領導層的選擇從來都不是明確或者容易的，總會是有代價。拜登說，但這個需要深思熟慮，他需要提出非常棘手的問題，需要明確的目標，並誠實評估你所走的道路是否能夠實現這些目標。隨著加沙走廊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人數和苦難不斷增加，聯合國安理會星期三10月18日仍然沒辦法為他們提供任何幫助，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大使則互相指責。聯合國人道事務負責人馬丁格里斐斯在埃及舉行的聯合國安理會緊急會議上表示，死亡、痛苦、破壞和違反國際法的速度再怎樣強調都不過分了。他正在埃及就援助進入加沙問題進行談判，他表示人道主義停火將大大有助緩解大眾巨大的苦難。他的演講呼應了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星期三較早時候呼籲立即進行人道主義停火，促進釋放所有人質，並允許不受限制地向加沙人民提供人道主義援助。聯合國秘書長定於星期四在開羅進行更多的會談。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三在特拉維夫表示，以色列已經同意允許人道主義援助開始從埃及進入加沙，但需要接受檢查。美國正在對參與伊朗導彈、無人駕駛飛行器和常規武器工業的實體和個人實施新的制裁。此舉恰逢聯合國針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制裁星期三到期，美國將會繼續採取行動打斷伊朗向壓迫性政權和破壞穩定的行為者擴散無人機和其他武器的行動。我們鼓勵國際社會都這樣做。美國財政部負責反恐與金融情報的副部長布萊恩·尼爾森在一份聲明中是這樣說的，財政部外國資產管制辦公室針對伊朗、香港、中國和委內瑞拉的11名個人、8個實體和一艘船隻實施制裁，這些個體被指定為在物質上支持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國防部和武裝部隊、後勤部或其下屬生產和擴散飛彈和無人機。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今日時事經緯環節。首次愛國者治港下的區議會選舉提名期星期二展開，首兩日共收到115份提名，參選人全部來自建制派的政黨。现任50多名的民主派的区议员，目前只有两个的民主党和民协成员表态争取连任，但仍然未得到足够的三会成员的提名，未能够正式报名参选。有现任的民主派区议员说，新选制下的民主倒退，参选人提名有筛选的成分，估计民主派难以争取由政府委任的三会成员的提名。多名民主派区议员是表明不寻求连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新一届区议会选举将会在12月10号举行，为期两星期的参选人提名期星期二即是10月17号展开，至到10月30号结束。据香港选举事务署公布，提名期首两日合共收到115份提名，71份参与地区直选，44份参与地区委员会界别选举，参选人全部都是来自传统建制派政党。上届2019年11月底举行的区议会选举正值反修例运动期间，投票率创下超过70%的新高纪录，非建制派阵营获得史无前例的大胜，取得全香港 86% 的直选议席，合共389席。至到2020年6月30日国安法实施，香港当局2021年9月至到10月安排所有区议员宣誓，超过220名民主派区议员在宣誓之前主动辞职，亦都有超过50名民主派区议员不符合宣誓要求被 DQ， 即是取消资格。现任50多名民主派区议员目前只有两个人表态争取连任，包括民主党的朱子乐和民协的周启廉，不过他们仍然未得到足够的三会，即是地区分区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和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成员的提名，未能够正式报名参选。 新選制之下，參選人除了要得到50名當區選民提名，更加需要在地區三會各取得3個提名，合共9個三會成員的提名。區議會選舉提名期開始之前，多名民主派區議員陸續交媒體公佈不尋求連任。今年26歲的西貢北區議員譚以培2019年以政治素人的身份首次參與區議會選舉，擊敗鄉事背景的當區區議員李華光成功當選。譚以培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當年能夠以素人的身份擊敗傳統鄉事派背景的時任區議員是一個意外，也是由於當時的政治浪潮。他相信不分黨派的市民都很投入當年的區議會選舉，透過選票表態。
是一個政治的浪潮，是一個時勢，就是當年那個民怨是太過勁，咁而當時政府又冇一啲措施，即係譬如國安法呢一啲去限制或者係去打壓壓抑呢啲民怨，咁所以嗰陣就爆出嚟咯。而其中一個爆出嚟嘅方法就係透過呢一個選舉去宣泄咗出嚟咯。我諗唔止係民主派呢邊噶，即使係建制嗰邊都係有得票率升高，但係即係變咗所有香港人都好投入去參與過一次2019年個區議會選舉入邊。
譚以培表示，新一屆區議會選舉佢唔會爭取連任，主要係不滿選舉制度嘅改變。佢認為新選制下民主倒退，參選人由只需要得到10個當區選民提名，變成要爭取政府委任嘅三會成員提名。佢認為提名有篩選嘅成分，政治素人幾乎冇可能再有參選嘅機會。
我唔會話特別去想，即係為咗連任去攞呢個提名咯，因為即係我覺得你呢一個本身就已經係一個篩選嘅制度咯。咁其實即係你睇民主黨或者其他嗰啲想即係有標開太參選嘅人，即係佢哋都係好困難啦。即係你而家係話咩啊？透過民政署去聯絡去攞佢哋嘅提名，去攞佢哋嘅聯絡方法咁樣。咁你呢個唔係一個即係一個普通市民佢想參與社會或者係想即係去參與去幫助呢個社會，你係 discourage 緊呢樣嘢，即係你係不鼓勵緊呢一樣嘢啊嘛，即係呢一個制度。咁所以我覺得就冇意思咯，呢一件事即係都唔係一個民主嘅做法，所以我就應該都唔會再參選啦。
譚以培坦言對新的區議會選舉制度感到失望，認為當局改制的時候完全沒有公眾諮詢。就他所屬的西貢，原本有19個區，每區都有民選區議員，現在改為只有2個區，合共只有4名民選區議員，而且必須要是愛國者。他認為愛國的標準難以觸摸，形容是小圈子選舉。
你愛國的標準，你怎樣去衡量那個人去為之愛國，這個就是個問題嘛。你這些是全部一些根本就是一個小圈子來的，就是你那班 三個會那些全部你現在都是沒有一個公開透明的產生方法。 你自己委任的，你自己委任的準則是怎樣呢？所以就是我覺得這個是這個選舉制度，這個選舉制度是失望的。
對於兩大民主派政黨民主黨和民協表態參與今屆區議會選舉，譚以培估計在目前的政治氣氛之下，三會成員願意提名民主派參選人的機會不大。他又形容在這樣的選舉制度下，民主派參選人可能兩邊不是人。
我不排除有些即是他認罪悔改的，即是說哎呀，我當年2019年做錯了，那我sorry， 咁我俾個提名你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要搞到咁樣先攞到個提名嘅，咁我覺得唉，咁啊好無謂咯，即係你否定咗自己過去，咁你即係點咧？而家兩邊不是人咯，呢啲咪係咯，咁所以我覺得渺茫啊，同埋即係因為我覺得中央都企得好硬，即係啲選委佢係真係 比提名你都佢都要佢個要比提名你嗰啲選委都有好大決心可能係啊呢個政治氣氛，所以我覺得係悲觀嘅。
由於民主派參選人入閘嘅機會唔大，譚以培預計新一屆區議會選舉嘅投票率偏低，未來嘅區議會同目前嘅立法會一樣，會變成清一色，難以容納反對嘅聲音，社會亦唔會有進步。
冇競爭就冇進步咯，我覺得會少咗啲反對聲音同一啲提出意見嘅人，即係嗰啲會冇曬咯。即係咁，你提出解決問，你唔係解決個問題，你係解決緊嗰啲提出意見嗰啲人。咁即係我覺得呢個社會就會變得嗰啲深層次問題好難會解決得到咯。
首次愛國者治港的區議會選舉總人數由上屆2019年的479人略減至470人，地區直選議席由上屆的 94%， 即是452席，大幅削減75個百分點，到只有不足兩成的88席，另有179席由特首委任和176席由政府委任的地區三會成員以全票的方式互選產生，其餘27席同樣是鄉事委員會主席的當然區議員。現年31歲的屯門區議會副主席黃丹晴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不爭取連任主要是由於新一屆區議會選舉的直選議席大幅削減到只有兩成左右。他所屬的屯門共有31個區，削減到只有6個民選議席，他認為新選制下對民情的反應不理想。黃丹晴又表示，今屆區議會選舉新增的三會成員提名制度，比立法會選舉參選人需要爭取選委會成員提名更加不透明，因為三會成員全部都是由政府委任，估計民主派難以爭取提名入閘參選。黄丹晴形容新选制下的区议会选举与生俱来就是不公平，因为当局要将安全系数提到最高，主要是不希望重演2019年民主派大胜的局面。
与生俱来地就是设计到不公平，而且他是有意为之，即是他要将那个安全系数去到最高，令到每一步不會再出現翻2019年的情況。即係如果我俗啲咁講，簡單啲嚟講就係而家輸咗塊爛渣咯。咁但係佢係改變制度嘅人啊嘛，咁佢中意改變，咁其實都冇計噶。咁但係調翻轉，我哋喺你嗰個設計嘅制度底下勝出，你又唔滿意又改多次，咁我覺得係好無奈嘅，係啦，亦都當然唔憤氣啦。
今屆區議員的任期到12月31日屆滿，黃丹晴表示未來希望繼續在社區服務，他認為可見的將來要再次參選並不容易。
據我對中國的了解，我覺得收緊了的東西就很難放鬆回來，他最多放鬆的位置就是在那個選擇入閘的情況之下，即是如果有人想選的，那他只會放鬆和收緊他自己心目中的標準。但是他明面上在法律上就應該難一點去鬆綁，我想要一些很特別的時刻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黃丹晴又表示，在這種參選人缺乏自由意志的選舉制度之下，無論是建制派還是民主派的政治前途都是暗淡的。
就算可以參選到的人，我都認為這個政治前途是暗淡的，無論是建制又好民主派又好，因為你自己那個參選權那個意志不再操控在自己的手上的時候，你的一言一行都會影響著你的參選的權利啦，即是不是你即是選不選到的應該是由選民決定的嘛，我這樣理解啦。但是參不參選應該自己決定嘛，咁似乎依一家就大家都係受住牽制啦。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維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香港即將舉行新一屆區議會選舉，但係對比上一屆，選舉制度已經大幅改變，直選議席大減。 候选人仍然需要经过多重的审查。一群已经是辞职搬到海外的区议员就指，香港人应该杯葛一个选举。同时，香港警方在提名期开始首日拘捕一名前议员，亦都有议员表明不寻求连任。下面的针对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一群身处海外的香港民主派区议员发表联署信，呼吁香港人抵制今年年底举行的区议会选举。这一次选举会在12月10日举行，提名期已经开始。17名香港区议员海外网络联署人之一，前油尖旺区议员林兆斌对美国之音说，新选举制度极不民主，议席又近乎完全直选，大幅下跌至不足两成，设有多重筛选，参选人需要取得简称三会的分区委员会、扑灭罪行委员会、防火委员会提名，是十分困难。拿到提名之后，亦都要经过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同意。林兆斌说，
甚至我觉得他不是一个议会，即是他的名字是有区议会三个字，但他不是一个议会，咁呢個係一個誤導嚟嘅，咁完全反映唔到香港個社會真實民意。
今年嘅區議會選舉恢復2019年已經取消嘅委任制，470席之中，委任嘅佔179席，間接選舉佔176席，直選佔88席，以及鄉事委員會主席嘅27個當然議席。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在星期一表示，今次选举的600个票站的票站主任或者副票站主任尽量会由纪律部队人员出任，因为他们对执法有经验，可以应变突发情况。以往票站主任一般由文职公务员出任。林兆斌就说，候选人已经不会是民主派人士，亦都没有社会运动，新安排反映香港政府好紧张，或者仍然是好害怕。他亦都说，票站主任权力好大，有权决定在争议的时候选票是否作废。
咁如果话揾个票站主任是纪律部队出身的，咁可能他又好大机会是蓝丝的，即相对于其他部门的公务员。咁其实政府是不是背后可能有个阴谋在背后，就是想是有个把关，是啦，由一个可能是蓝丝的公务员就去做票站主任，去处理一些纷争啊，或者是有时有些决定可能会偏帮了建制派候选人。
林兆斌亦都说，这个安排在观感上亦都好差。
即是好像有个军政府的感觉，或者 police state 的感觉，个观感不是几好。咁即係政府仲話要說好香港故事啊！咁啲外國人聽到其實哇，會覺得有啲奇怪咯。
曾國衛亦都表示，將會舉辦區選夜班分活動作宣傳，當中包括親子活動。林兆斌就話：兒童冇權投票，質疑政府目的係為咗洗腦，令到下一代接受或者認同現時嘅選舉制度。有部分民主派就已经宣布会参选，包括民主党会派出六个人。林兆斌就说，他们应该未能取得提名，不清楚他们的做法是不是一种策略，希望政府取消他们资格，去凸显制度荒谬。但是危险是会变成花瓶，令到外界以为有民主派参与，获得认受性。在星期二，香港警方拘捕油尖旺前区议员朱光伟，说他涉嫌未经注册推销强制性公积金。警方其后带同朱光伟到他的公司搜查。在2021年，朱光伟在区议员宣誓程序之前宣布辞职，其后创立网上购物平台如一，以及在囚人士支援平台候鸟。林兆斌认为，警方是刻意在区议会选举提名期开始当日高调拘捕他，希望丑化前区议员。一些在2021年已经宣誓留任的民主派区议员就决定不寻求连任。屯门区议会副主席黄丹晴在自己的 YouTube 频道上面说，屯门区议会本来由民主派占多数，到宣誓成功之后就变成了少数派。他又说，在任期间太多意外，工作未合期望， 疫情三年亦都将工作计划完全摧毁。佢本来希望留任服务社区，无奈选举制度已经改变，候选人需要争取三会提名是十分困难。
而我最不能够接受的就是在新方案之下竟然是由政府去监察议员。这样被监察的议员怎样去有效地监察政府呢？这个是我完全不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事。
他感谢街坊鼓励或者支持他参选，但是他认为无法胜选。
咁再者，亦都冇三会嘅成员去主动去接触小弟，咁市民冇提名，又点样可以去参选呢？咁因此啦，咁我系好感谢各位街坊嘅厚爱。咁如果未来真系有人可以入到闸，而且我系值得支持嘅，我系会祝福佢哋。毕竟我觉得系需要有人留低喺度，毕竟香港系仲有人住，仍然都仲有人系喺度生活嘅。
前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话：，即使政府一众高官有尝试宣传呢一次选举，但系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近日表示，投票率能够有三成已经算系好。
可能喺特区而家话事嗰班人眼中咧，其实区议会选举只不过系履行翻基本法里面要求香港有定期选举的这个做法。但是这个选举可能无论投票率高或者低，那高可能他会拎出来去抽水啦。但就算你说投票率是低到可能得10%啊，或者甚至出尽百法宝没人投票呢，其实他都不是太利的。咁甚至可能另一样嘢就係话直头讲到就係话将个投票搞到好似夜市。咁好似觉得夜做乜加个夜市就可以起死回生嘅一个咁嘅做法。
黄伟国又话喺选举席位争多足少之下，唔少希望从政嘅人或者会宁愿争取政府委任。
如果你话恢复返所谓委任制，究竟被委任的究竟会是民建联、工联会、民主思路、或者甚至是另一方面可能是一些人大政协啊，定是一些同乡会啊，一些其实是有中国背景的一些社区组织啊。咁呢一样嘢又反而我宁愿会是针对睇翻呢个部分，是多过真系睇你直选究竟民主党出唔出嚟选啊，民主党系唔系最终都只不过系俾人玩啊，又或者甚至系即系前区议员本身俾人告各方面咯。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好多观察家认为，登上大位冇几耐的中共领袖习近平十年前推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要是建立另外一套有别于美国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炫耀他掌控的中国的富强和影响力，宣扬中国的开放。在北京大庆一带一路推出十周年之际，这个倡议取得了诸多情理之中与意料之外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共产党当局以国家之名之力大讲排场庆祝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的时候，北京或者是习近平力图建立的另外一套世界秩序似乎已然初具初形。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即将在北京举行的时候，国际媒体注意到在国际之间因为残暴屠杀反独派、炸毁巴米扬大佛、禁止女子接受高等甚至是初级教育而臭名昭著的塔利班政权代表亦都是受邀请之列，俄罗斯总统普京更加是贵宾当中的贵宾。路透社在报道普京抵达北京的消息的时候表示，将在一带一路倡议论坛上面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至国际刑事法院因他发动的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对他发出逮捕令以来很少出国旅行。美联社在10月17号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在十年来诸多大项目提升了贸易，但是亦都留下了巨大债务，引发了环保担忧的问题之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看来要变得规模更小更为环保。 美联社所谓的一带一路造成的巨大债务问题是指中国的开发银行给予了一带一路项目提供贷款，一些的贷款的国家政府无力偿还，从而导致美国、印度和其他的一些国家指责中国进行债务陷阱外交。这种受批评的外交的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因为无力偿还中国的贷款，斯里兰卡政府不得不将一个港口租借给中国一家的公司，租期是99年。关于同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债务问题，中国国内外都有很多的批评者以及专家指出，该个倡议是中共领袖习近平提出的一个莫名其妙的超大规模国际基础建设项目，从一开始就是政治决策，没有多少的经济或者成本的核算。还有很多的专家指出，斯里兰卡政府因为还不起中国的大笔贷款，而不得不以99年的租期租借给中国公司的汉班托塔海运港口，因为经过一番建设之后，在当地停靠的轮船始终是寥寥无几，因此接管该个港口的中国公司亦都无利可图，只能够一直是赔钱。这种的国家级世界级的赔钱赚走的，现时有很多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国家已经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风景线。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工夫论坛即将举行的时候，日本主要报纸朝日新闻在10月17号发表的报道就是这样，卢萨卡南部非洲赞比亚的首都，9月底当记者参观两年前由中方融资兴建以及启用的肯尼斯卡雍达国际机场的航站楼的时候，发现原来当地的一家中国公司的大招牌不见了。全新的两层国际航站楼是设有是22个是直机柜台，除了是控制塔以及酒店之外，还将会修建新的总统航站楼。中国驻赞比亚大使在机场启用的时候夸口说，该个机场将每年接待近300万名的旅客，将会成为南部非洲的枢纽机场作出贡献。不过在一个拥有2000万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使用机场的人数是有限，每日只有大约20个航班，包括小型飞机从这个的机场起飞，这里一半以上是柜台都是关闭了。朝日新闻这一则的新闻标题是中国亦都陷阱债务陷阱，对非贷款下降 97%。 在很多的观察家眼里面看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十年前以莫名其妙的方式推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一方面是为了同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发达国家、民主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是争夺影响力，建立另外一套由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另一方面亦都是宣扬中国自1979年以来推行的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过自习近平2012年年底成为中共领袖以后，是中国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最高领导人以来，中国原本就受到严格的限制和控制的对外开放一年比一年缩小，如今访问中国的外国游客亦都变得寥寥无几，导致以先前总是能够提出各种歪理邪说为中共政权辩护，因而获得绰号的是前中国官方报纸《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如今亦都感觉到有些是不对劲的地步。法国国际快报周刊网站10月16号发表的文章标题是中国已经没有外国游客，文章说在微信平台上面发表的一篇专栏当中，以经常对西方发表攻击性评论而闻名的政治评论员胡锡进动情地表示欢迎外国人游客是到中国旅游。国际快报在这处所讲的胡锡进在微信上面发表的文章的第一段，就是中秋节国庆节双节的长假，北京的旅游点景象全国各地一样是人山人海，老乌去了几个热门的景点，游客摩肩接踵，然而同时亦都注意到如此热闹的景点外国人是很少，于是他是有意地数一下，在颐和园转了一大圈，一共是看到8个外国人，在后海从荷花市场转到是烟袋斜街，一共是看到11个外国人，在南锣鼓巷他是从北往南走了这个巷子1/3，看到6个外国人，而另外3个地方是未有看到一个举着小旗的外国旅游团。他讲的是一眼就能够辨认出来的欧美裔或者是非洲裔，应该还是有一些来自东亚的外国人，但是他是不确定，不在其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中国嘅一带一路倡议系经历咗十年促进贸易，但系留下巨额债务，并且引发环境问题嘅大型项目之后，睇起嚟规模变得较少，较为留意环保。下面系李丽珍记者嘅报道。
呢一项转变发生之际，嚟自发展中国家嘅领导人呢个星期齐聚北京，参加中国政府组织嘅一带一路论坛。呢一项倡议喺世界各地建造咗发电厂、公路、铁路同埋港口。加深了中國和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的關係，這個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推動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帶一路倡議最初是由一項中國開發銀行貸款資助的中國企業在海外建設交通、能源和其他基礎設施的計劃。該倡議的目標是要透過改善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聯繫，來到發展貿易和經濟，打造21世紀版的從中國到中東再到歐洲的絲綢之路貿易路線。習近平在2013年訪問哈薩斯坦和印尼時，泛泛地提出了這個概念，並且在隨後幾年中逐漸成形，推動了從肯尼亞到魯哥的鐵路到巴基斯坦以及印尼的发电厂等重大计划的建设。共有152个国家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协议，但意大利是唯一签署这个协议的西欧国家，预计明年3月时候续约的时候就会退出。意大利智库国际政治研究所分析师阿莱西亚阿米吉尼表示，意大利遭受净损失自2019年意大利加入以来对华贸易逆差增加了一倍多。中国成为一带一路发展计划的主要融资者，与世界银行同等重要。中国政府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启动了3000多个项目，总金额近1兆美元。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主任海文加拉格尔表示，由于大型建筑项目可能对环境和当地社区造成影响而受到批评，其他贷款方从基础设施转向健康以及教育等领域，中国趁此填补了空白。中国资助的计划也都面临类似的批评，从迁移人口到向大气中添加大量导致气候变迁的温室气体。中国的开发银行为一带一路计划提供贷款，但有些政府却无力偿还，咁就导致美国和其他国家指控中国正在进行债务陷阱外交，在他们知道政府会违约的情况之下发放贷款，从而令到中国利益集团控制这些资产。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就是斯里兰卡的一个港口，政府最终将它租贷给一间中国公司99年。很多經濟學家都表示，中國並非有意製造不良貸款，而家在經歷了違約事件的慘痛教訓之後，中國的開發銀行正在退出。近年來，中國的開發貸款已經大幅下降，因為銀行對放款變得更加謹慎，而且很多受援國家由於債務水平已經很高，借貸能力下降。中國的貸款是造成讚比亞和巴基斯坦等國家經濟承受巨額債務負擔的主要原因。斯里蘭卡上個禮拜表示，在努力擺脫去年導致政府垮台的經濟危機之際，試圖已經同中國進出口銀行就債務重組的關鍵條款和原則達成協議。未來的一帶一路計劃可能不單止規模較小，更加環保，而且更加依賴中國企業的投資，而不是政府的開發貸款。澳洲格里菲斯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克里斯托夫·奈多皮尔认为，中国仍然将会承接一些大型项目，包括铁路等知名度较高的项目，以及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等有收入来源偿还投资的项目。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高铁在印尼的开通，在两国都引起热烈的反响。奈多波尔表示，在气候方面，中国已经承诺停止在海外建造燃煤电厂，但仍然參與其中一些項目，並鼓勵與綠色轉型相關的項目，範圍從風能和太陽能發電場到電動車電池工廠，例如寧德時代的汽車電池大型工廠。該工廠在一帶一路合作夥伴匈牙利引發了環境的擔憂。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以哈战火纷飞，全球关注唯恐以色列宿敌伊朗或者黎巴嫩参战，扩大战局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相较于美国奔走斡船停火，中国就坚持所谓的中立的表态。但市场观察人士说，中国对以色列和哈马斯其实都不支持，急于拉拢的只有阿拉伯国家，因为中国是中东最大的石油买家，而中东亦都跃升为包括是武装无人机等中国货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出口市场。他们说中国先商后政，恐怕是坐收战火的渔翁之利。虽然他们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分量仍然难比肩美国，但已经是第二号的老大。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他们说中国先商后政，恐怕坐收战火渔翁之利。虽然他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分量仍然难以比美美国，但是已经是第二号老大。以哈冲突进入第十一日，战火仍然局限在以色列邻近的加沙地带，未见有扩大。市场分析师认为，战火除了推高原油价格之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很有限。不过他们对中国在中东厚植经济实力多年，或可以趁势推升地缘政治影响力来到左右中东局势，睇法不一。中国在中东有啲乜嘢嘅经济利益呢？首先，中国是中东最大嘅石油买家。根据中国统计局九月中发表嘅最新统计，中国喺今年一月到八月入口约3.7亿900万吨嘅原油，约占全国总耗量嘅73%。另据中国石油新闻中心三月底发表的统计，中国2022年全年从中东入口2.72亿吨的原油，约占入口石油的53%，中国全年石油消耗的1/3。咁换言之，中国去年每消费3桶的原油就有1桶是来自中东的。其中前五名入口国中，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的市场占有率是最高，伊拉克、阿联酋和阿曼分别占第三及第五名。对这五大国而言，中国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大的出口目的国。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院院长林伯强说，以下战事对中国进口原油的供给冲击可控的，
对中国的石油进口应该还没有明显的影响，目前这个还是相对可控的。油价显然高了嘛，进口目前在70%以上嘛，所以这70%以上的都得付更高的价格。
林伯强对美国之音说，对中国的石油进口应该是还没有那么明显的影响，目前这个还是相对可控的。油价显然高了，这个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中国入口目前在70%以上，所以这70%以上的原油都要付出更高的价格。以下开战期间，难得原油价格7号到17号的10日内，从每桶的84.43美元上升到去90.14美元，涨幅达到6.7%。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关系学院教授洪美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同意，只要以哈战事未有扩大，中东的原油出口不会受到立即性的影响。中国亦都有替代来源，例如是俄罗斯，虽然以价的空间收窄了。洪美兰是这样讲的，
真的有压力，中国还是有其他的进口国，比如说从俄罗斯那边进口，只是他跟俄罗斯失去了一家的空间。
洪美兰说，如果真的有压力，中国还是有其他的入口国家，譬如说从俄罗斯那边入口，只是他中国和俄罗斯失去了议价的空间而已。根据路透社10月11日引述邮轮追踪咨询公司 Waters 和 Kepler 的数据分析，中国今年1月到九月，透过海路从被国际制裁的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三个国家入口的原油量创了历史纪录，达到每日276.5万桶。报告称，中国购买的委内瑞拉原油比同级的哥伦比亚卡斯提利亚原油价格每桶便宜了$10，伊朗原油则比阿曼原油每桶便宜约$15。总结下来，中国这9个月就悭翻 上100亿美元的资金了。不过林伯强反驳称，中国受到管线等基础设施的限制，亦都有合约价格，不可能多买到便宜的俄罗斯原油，俄罗斯亦都不可能卖的。至于从伊朗买到的原油，他就称不了解，中国政府亦都未曾正式承认从伊朗去入口石油。政治大学的洪美兰分析，各个国家的长期供油量确实签有固定合约价格，但短期的进口价则依市场来的波动，透过海路运输的进口原油可能是中国的短期采购，属于战略能源的储备。除了石油供给，中国亦都是阿拉伯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家，中国外销到中东的制品就包括了电子消费产品、机械产品，甚至华为的 5G 网络亦都受到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和卡达等五个海湾地区国家的青睐。根据官方传媒新华社九月底的报道，中亚贸易额从2012年的2224亿美元一倍增加到去年的4314亿美元。今年上半年中亚双边贸易额稳定增长达到1999亿美元。中东地区亦都是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据点。根据美国传媒电子报 The Wire China 10月15号引述上海复旦大学的统计数据报道，中东地区的基础建设项目签署案占2022年“一带一路”全球项目总值的 23%， 包括沙特阿拉伯就签有2030愿景计划，减少对石油收益的依赖，鼓励创新，开放外资限制，包括同中国的华人运通汽车公司投入56亿美元合组电动车合资企业。政治大学的洪美兰说，全球减碳浪潮不断，中东产油国确实有经济转型的急迫感，因此中东市场涌现中国货或者是中企合作案的商机。不过中东国家还有其他入口替代来源，形成同中国制品的竞争，尤其是卖去中东的无人机或者是 5G 网络，中东客户多有治安的顾忌。在此前提下，他认为中国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并没有大到可以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力来到左右中东局势。洪美兰继续说，
华为或者无人机这个部分，中国好像有一定的实力，但是中东国家也会有一点忧心，像 5G 欧美国家还有很多国家都会很担心你的软体会窃取我国家的一些。
洪美兰说，华为或无人机这个部分，中国好像有一定的实力，但是中东国家亦都会有一些的忧虑的，好像是 5G 欧美国家，还有很多国家都会很担心你的软件会窃取我们的国家一些机密之类，这个部分会令到中国想要去拓展中东市场反而会有一个不利的基础。不过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宣示汽车零件出口商对美国之音话，他30年来经营中东市场的经验就是，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否则就不可能在3月去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恢复建交。他说，美国的中东势力仍在，但已经不是唯一的老大，中国已经是第二号老大。除了沙特为维持在中东的领导地位要看中国的面色之外，受到制裁的伊朗几乎所有民生物资都是依赖中国去入口的。他说，中国占尽美国制裁的便宜，同伊朗以及巴西交易都用人民币，人民币在这个区域已经越来越吃得开。他认为这次以哈战争打不耐，因为背后金主伊朗的经济不是那么好，不可能持续去金援哈马斯，黎巴嫩的真主党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再加上这些组织和伊朗至今都很节制，可能被迫坐视以色列将加沙居民往南去赶，并将加沙北部据为己有。至于中国呢，他说这次其实既不支持以色列亦都不支持哈马斯，真正讨好到的只有阿拉伯国家，因为他们才是中国的利益之所在，而 而且以哈戰事如果擴大的話對美國冇用，但中國反而坐收漁人之利。中國賣到中東的軍備已經急起直追，而且不少中東極權國家擔心如果受到美國以人權惡化為由拒賣武器，將可以轉向中國採購，尤其是武裝無人機的採購。根據 The Wire China 引述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統計指出，自2012年以來 59% 的中國無人機都是銷往中東和北非地區，包括沙特阿拉伯在2017年就買了50架翼龍2的武裝無人機。中東戰火密集，武裝無人機的運用非常普遍，而中國製造的無人機剛剛好就填補了中東市場的空缺。夏威夷太平洋論壇位於新加坡的分析師亞歷山大尼爾表示，中國曾經有規避制裁向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出口飛彈系統的記錄，但武裝無人機仍然是很敏感的採購。美國對中國向中東政府出售的任何攻擊性軍武都會保持警惕，亦都會透過中東的盟友來介入，但中國製造的無人機的確在中東受到青睞。尼爾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In terms of UAVs or drones, China does have a burgeoning export market for such things. It's got an array of quite sophisticated new platforms which can do command and control, reconnaissance and surveillance, as well as.
尼爾對美國之音話：對中國嚟講，無人機出口市場確實快速發展。中國製造無人機有各式嘅精密平台，具備指揮、管制、監視同埋偵察嘅功能。當然仲有武裝無人機，我諗好多唔同嘅中東買家應該都好感到興趣。佢透露15年前以色列就曾經出售敏感軍事武器俾中國，包括軍用雷達同埋無人機科技等。直到美國介入管制並限制對華出口軍事技術，美國同以色列嘅關係先至緩和。因此未來基於美國對以色列嘅支持，中國喺出口軍備到中東時應該較為謹慎。位於中國河北的金融學者何光兵則批評中國恩將仇報，他說中國的遼寧號航空母艦是1983年烏克蘭造船廠的半成品，以色列亦都曾經在中國面對歐美的武器禁運時候提供中國軍工援助、碳化水甚至農業科技，但中國在俄烏戰爭、以哈戰爭都站在烏克蘭和以色列的對立面。他擔心中國得罪以色列，換取阿拉伯國家一致對抗西方的結盟並不明智。何光兵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跟西方对着来的呢，它的意识形态并不一样，就是你的结构啊、体制上完全都是一盘散沙，在互相抱团取暖。
何光兵说，同西方对住嚟阿拉伯国家，它的意识形态跟中国并不一样，治理的結構體制完全都不一樣，就是一盤散沙，互相在抱團取暖。他批評中國志在當阿拉非地區第三世界國家的領袖，已經跟全世界文明國家包括歐洲各國、美國、日本、澳洲、南韓甚至印度越來越背道而馳。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近年中国当局打击特定的产业，加上疫情后中国经济充满不确定性，令到中国的富豪甚至中产阶级感到困惑。越来越多的富豪选择经由地下管道将自己的财富转移到国外，以绕过政府的外汇管制。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疫情后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将资产转移到国外，希望实现资产多元化，或者为未来移民海外作好准备。彭博十月九日报道，不少中国富豪在转移资产的时候不会选择正规途径，反而会依赖地下钱庄。身在美国的财经评论人蔡慎坤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在中国地下钱庄以各种形式出现，以配合不同客户的需要。
有一部分呢改头换面， 蔡
晨坤话：喺中国高分地下钱庄会改头换面，以大嘅贸易公司咁嘅名义出现。佢可能喺境外做贸易，接收到美元，然后喺国内接收人民币，赚取中间嘅差价。好多都系收集咗大量嘅身份证，或者系借用老乡同乡嘅身份证。依家好多都系化整为零。过去可能一个账户一转就是几百万上千万咁转，但是依家每一笔都会分得好细，可能只是几十万人民币。仲有一种是以外资身份在境内接受人民币，等你选择合适的投资项目，而佢就有办法在境外为你支付外币。彭博引述英国当局的消息说，中国不少地下钱庄经常借助犯罪集团透过贩毒、走私香烟等活动筹集现金。台湾学者蔡晨坤就形容，中国的地下钱庄缺乏监管，要在灰色地带寻找生存空间。
现在西方的银行呢，它有时候呢会把这些钱呢，
蔡晨坤
话，
西方的银行有时候会将呢啲地下钱庄嘅钱冻结，原因系有部分香港资金系来自贩毒集团嘅资金。你只要系揩到贩毒集团或者系跨国犯罪组织，不钱嘅风险就会好大，好容易被冻结。西方嘅银行依家基本上有三个月嘅锁定期。在这三个月期内，只要反洗钱组织没有追查到笔钱的话，笔钱就是合法的。蔡晨坤说，即使在现在管控这么严格的情况下，由中国境内转出来的钱至少有成几千亿美金。外界无从证实地下钱庄在中国运营的规模，但是两年前中国官媒曾经报道，外汇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在甘肃破获特大地下钱庄案件，涉案金额高达756亿元，涉案账户达到8000多个，开户网点涉及中国20多个省份。中国实行外汇管制，每人每年结汇的额度有严格限制，出境携带人民币或者是外币现金的额度亦都有限制。只有移民嗰阵，只能够申请一次性转移全部资产。蔡成坤话：有钱人无法通过合法嘅途径向海外转移大量现金，系导致地下管道大行其道嘅因素。
因为中国对每个国人呢一年的这个外汇额度啊，就是
蔡
成
坤
话：
中国对每名国民一年的外汇额度是50000美元，而且他们要填写出处，转到去境外作什么用途，这些资料都要填写清楚，还要上报到外汇管理局去审核。对于现时大宗的资金来讲，几乎是没办法将资金由境内转移出去。中国的地下钱庄网络遍及全球，甚至有人说只会有大量华侨的地方都有机构在这里运作。英国当局的情报就显示，这些地下银行会预先装备大量资金，等收款人能够快速地将人民币转换成当地的货币。
每一个大大小小的老板背后都肯定有。
蔡晨坤说，在中国每一个大大小小的老板背后都有不同官员为他做批核，大老细就有大的官员做批核，中型企业就有中层官员帮他们手，也就是说企业赚的钱里面有不少是官员必须要拿走的，但是现在反腐之后，官员也都不敢在国内拿钱。中国不少的富豪都热衷于海外房地产和金融投资，但是蔡晨坤说，随着中国当局加强监管，不少投资者要依赖地下钱庄调动资金。
因为呢，你比方这个酒店只值10亿美金，但是呢，他在
蔡晨坤举例说，如果一间酒店是值10亿美元的话，签合同的时候往往会将它签成20亿美元，咁多出嚟嘅10亿美元喺到几手之后，最终企业系会将钱转俾对方。好多企业系何乐而不为，因为佢帮你洗咗呢10亿嘅钱嘅话，仲可以收到1-2千万嘅手续费。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